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咱们还是一起看看大家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老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最近看到一本南宋词人周密写的笔记书《祁东野语》，里边记载到太祖开国时期以寝殿两损需大木换役，结果三司糊弄太祖，太祖直接骂人，所谓上批曰：解你爷头，解你娘头，别寻进来。这个是大老粗赵匡胤的原话嘛？啊，所以正史里那些知乎者也的话，都是史官美化翻译成文言体的嘛？这个赵匡胤是武夫出身啊，说这样的话也并不奇怪，是吧？有其他史料记载，赵匡胤自己说过：“知乎者也，著的甚是。”也就是说，他自己是不爱用这些文绉绉的词儿的。还有个例子呢，是这个赵匡胤登基之后很长时间，翰林陶谷得不到重用。啊，于是气急之下，陶谷就有情绪了，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说起罢近邻，请求调离翰林院。赵匡胤接到陶谷的上书之后，就明白了这个陶谷是嫌弃官位小，是吧？这个赵匡胤呢，非常讨厌陶谷的自视甚高啊。你陶谷有才学不假，但是现在新朝建立能留你，就说明对你的才学很欣赏了，已经体现了朝廷对你的器重了，是吧？你老小子竟然不懂此中深意，还厚着脸皮伸手要官。也太不知道感恩了，是吧？于是赵匡胤便将他召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此官司职甚难做，一样画葫芦，且做且做啊。意思呢就是你这官职很难做嘛，照葫芦画瓢还挺好做的吧。这句话就是典型的大白话了，是吧？其实文言文在先秦之后啊，都是历代模仿古人书面语的作品，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被沿用了两三千年。帝王平时说话是不会用文言的啊，那么说话太累了，是吧？一定是用当时的口语，而正式场合的记录呢则会用这个文言。咱们今天翻阅史料的时候，好像觉得古代皇上都说文言，到了这个明清两朝呢口语增多了，是吧？你去翻一翻明清一些皇帝的御旨朱批，就能看到大量白话。比如这个朱元璋训斥国子监的圣旨就是这么说的啊，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都不饶啊，将这犯人凌迟了，销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亲死。如果有谁不听话，让老师跑到镇这儿来告状，统统给老子流放边疆，是吧？再比如康熙有一个朱批，就是朕知道了啊，他儿子雍正的朱批呢也有类似的啊，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你今天去故宫买文创的话，这爷俩的大白话朱批都有卖的啊。但其实古代皇上们日常说的也都是口语，只不过和现在的口语有区别，咱们看不懂罢了。会员朋友 X 开头零结尾提问：为什么宋朝在联金灭辽被灭国之后，又敢联盟灭金？有没有人反对呢？这个咱们首先说，肯定是有反对声音的。啊，在金朝末期出使金国的南宋名臣卫青，就向皇帝奏言：“一弱鲁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另外，在金国被蒙古人打得节节败退之前，南宋权相史弥远也曾经给金朝增加岁币啊，从而安抚北方已经风雨飘摇的邻居。再比如，这个乔行俭等人也明说，金国就是挡在南宋和蒙古之间的屏障。金国要是亡了，对于南宋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宋朝联盟灭金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是吧？在北方被蒙古人不断蚕食的情况下，金国首都南迁，让出北方的战略纵深。那么他们想重新获得战略纵深，最好的办法就是南下打宋朝，对吧？事实上呢，金国人也是这么做的啊。金宣宗期间兴定伐宋，金国人的这次南征被宋朝打了回去，这也让宋朝君臣明白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即使在风云飘摇的情况下，金国对于南宋依然是具有危险性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于宋朝来说，无论是采取联盟灭金，还是联金抗盟，都有可能带来危险的结果。而且等到金国野战主力被蒙古灭了以后啊，就只剩下蔡州这一个孤城了，是吧？这时候南宋出兵，一是为了报靖康之耻的世仇啊，二是为了在战后可以分一杯羹。如果南宋这时候不出兵，蒙古还是一样会灭了金国，那么到时候南宋就一点好处也捞不到了。 现在有很多地摊战略学家用宋金猛的故事举例子啊，觉得老三应该联合老二打老大，是吧？摊上金国这种老二，你这边帮他，他可能还会偷袭你大后方，是吧？所以还是先把老二弄死吧。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冷战时期为何美国选择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作为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或者说为什么冷战时期在美苏之间印度选择了倾向苏联？这个苏联支持印度的原因很简单啊，从经济上来说，苏印之间存在很契合的互补模式。这个苏联的重工业发达，产能过剩，而印度的重工业落后，对工业制品的需求很大，所以这个双方是存在互补的。然后这个苏联轻工业和农业落后，是吧？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印度的手工业发达，而且还出口农产品啊，所以这是俄国支持印度的重要原因。另外，从政治上考量，斯大林秉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除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垃圾，是西方世界的附庸和走狗，没必要给他们好脸色看。而赫鲁晓夫则不是这样，他秉承能争取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的原则，是吧？也是从赫鲁晓夫时代苏印关系才开启的。美苏对峙的格局下，印度对苏联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尤其是战后第三世界搞了一个不结盟运动啊，印度正是不结盟运动里的领导者。而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争夺国际话语权，主要是争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是吧？如果有印度从中帮腔的话，苏联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印度在独立后和英国的关系一般啊，因为这层倾向也让印度这个国家很容易在政治上靠拢苏联阵营。而且你看这个印度1950年的宪法就知道啊，人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走的是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子。在经济上，印度定下了公有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辅的国策，而且借鉴苏联成功经验，也搞5年计划。从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苏印在意识形态上就比较亲近，是吧？至于美国为啥选巴基斯坦呢？啊，这个呢，是因为美国看中的是巴基斯坦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啊，这块风水宝地不仅是连接中东和南亚的跳板，而且还紧挨着苏联腹地。当时印度坚持不结盟，而巴基斯坦呢却是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中央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啊。那么美国自然也愿意结盟巴基斯坦，以此来遏制苏联。会员朋友意志的胜利提了一个问题：蒙古为成吉思汗这么大的一个战犯盖了一座纪念馆，为什么世界各国无人谴责？是因为年代久远所以忘记了吗？还是因为欧亚的人民根本就没把成吉思汗当成战犯啊？为啥成吉思汗在世界的印象里都很正面？这个事情啊，你不要以今天的视角去想古人啊。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世界就是奉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的，我强我有理，你弱你活该。那既然是这样，成吉思汗又有什么问题呢？是吧？就像当年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没人说白起是战犯一样啊，没必要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代人。而且成吉思汗留给世界的印象其实不全都是正面的啊，在俄罗斯与东欧呢，他们就非常反感蒙古人，他们把这个蒙古人的统治称为是鞑靼之恶啊，认为是成吉思汗导致了他们落后欧洲几百年。在中东呢，这个成吉思汗的孙子叙利乌率领大军毁了巴格达啊，一手终结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当地的史书上都是对蒙古人的血泪控诉。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战犯是现代国际法的概念，是吧？你用20世纪的国际法去制裁谴责13世纪的成吉思汗，这在法理上就是错乱的，对吧？你看看这个环地中海的国家，谁会因为意大利纪念凯撒而专门去谴责意大利，是吧？会员朋友彼得大大地提问，最近看视频中有人说奴隶制度是英国人发起废除的，英国最早工业革命，有奴隶工作不是可以赚得更多吗？为什么要宣扬废除？真的只是基督教义吗？啊，你一直在教导世界没有那么单纯，其中又是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和赛艇队长沟通了一下啊，各位呢可以听一听他的想法，是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赛艇队长跟大家讲几句。
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 这感谢袁老师的推荐啊，那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位彼得大大帝啊，其实你的想法很对，就是世界没那么单纯，所以英国人绝不是因为就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放了黑奴。真要是因为基督教的话，那几百年前三角贸易的时候，英国就该解放黑奴了，对吧？其实英国人他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呢，就在你那个问题里，和工业革命有直接的关系。工业革命让英国进入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然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逐渐的与奴隶贸易发生矛盾了。各位可以想想啊，就是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从工厂手工业到这个工厂制大机器生产，进入到这种飞跃了，对吧？那么这个就让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速度。这些工厂主，这些资本家，他们迫切需要的就是劳动力以及广泛的国外市场。那么，资本最想要的是劳动力和国外市场，这其实呢就都需要废奴。咱们可能觉得，哎，这奴隶是免费的劳动力啊，那你不用白不用啊，你应该工厂用更多的奴隶才对呢，是吧？其实不然，就是奴隶劳动力啊，它是缺乏人身自由嘛，所以它是缺乏生产的积极性，而且经常会破坏工具、捣毁机器，这也好理解，磨洋工呗。因此呢，这就导致生产效率其实是极其低下的。对于本土已经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说，用奴隶是一件挺划不来的事儿，所以干脆就废了。不过此时呢，英国殖民地那些种植园还没有废奴呢，种甘蔗、种棉花，它是需要大量奴隶、大量劳动力的。所以，英国在1772年刚刚开始废奴的时候，它只是在本土废奴。等到整个日不落帝国都取消奴隶制，这已经是19世纪中期的事情了。不过，在这里啊，还是要多说一句，一个比较暗黑的历史啊，就是咱们都知道，非洲很多部落它是极其野蛮落后的，对不对？它经常打完仗之后，战俘留着没用啊，那就屠杀啊，那就吃肉了。因为有很多后来有了奴隶贸易，他才让很多黑奴活了下来。打完仗之后，这些战俘就不杀了，对吧？就卖给这个什么欧洲殖民者去当奴隶去了啊。很多黑奴因为这活下来了。结果英国废奴之后，非洲那些还是部落状态。然后他们打仗发现这些战俘打完之后没人买了，结果呢就又把他们屠杀吃肉了。好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赛艇队长的讲解啊，那么咱们就继续看看别的会员朋友的评论。会员朋友 X 开头零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赵匡胤里的国策祖训被遵守，但是明朝朱元璋建立的祖训几乎条条都不被遵守？这是因为风气不同，还是因为皇权过于强大？这跟皇权强大没太大关系啊。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赵匡胤留下的祖训呢，就是太庙是碑上面的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是吧？经过唐末五代的乱局，赵宋太需要一个强势的文官集团来压制武将，确保赵家皇权的稳定了，是吧？换句话来说，这玩意儿能被后人大体遵守，是因为它高度符合宋朝重文轻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至于说朱元璋的祖训为什么成了废纸，是吧？咱就拿朱元璋在祖训中定了一个规矩来说啊，他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这位爷的想法是让皇帝直接管六部，把所有的权力都死死的抓在自己手里，是吧？但是后世的朱家子孙没有哪个人是跟朱元璋一样的工作狂，那么后面没了丞相，就只能变相的搞出这个内阁和首辅，是吧？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祖训也只坚持了一代。再比如说这个朱元璋在祖训里安排自家藩王守边，目的呢是为了拱卫南京的皇帝，结果他刚死不久，好儿子朱棣就靖难造反了，是吧？朱棣自己就是通过破坏祖训上台的，他上台之后就开始削藩，把藩王当猪养。既然你自己的儿子带头坏规矩，那么你朱重八的祖训可不就是一纸空文吗？是吧？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